谢谢石校长。下面我们有请中央军委办公厅前主任程建宁中将致辞。
尊敬的孙国华教授，各位学者、教授，各位来宾，今天我很荣幸的参加人民大学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及中国化，及庆祝孙国华教授从事法学理论研究6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是这个门外汉了，不是各位专家学者了，我这是来一个另外一种类型的吧。因为我跟这个孙国华教授呢结识时间并不长啊，5-6年时间。这接触的当中是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孙国华教授呢是我的外甥连师的这个博士生导师，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我们军委办公厅的法制局的老局长涂门是孙国华教授的老同事、老朋友、老战友。因为这两个因素呢，就使得我跟孙国华教授呢有5-6年的接触交往。在这个短短的几年的交往当中啊，我对孙国华教授的学识、思想、作风、人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始终是把孙国华教授呢作为我的师长来对待，从他的交往当中我收益很多，收益很多。所以这次来参加这个会啊，本来我是说的我这个门外汉的参加这个会呢就不太适当，后来我一想呢还是来参加一下，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祝贺，第二个是学习。先讲祝贺，我给孙国华教授呢写了几句话表示祝贺啊，几句话。第二个表达我的心情。第一句话呢，就是法坛耕耘60春，桃李芬花百花艳。这个两句呢是总结孙国华教授的前60年所取得辉煌的成就。后面两句呢，老骥游程千里志，不见夕阳见朝阳。这两句呢是讲的是孙国华的现在和将来。我这四句话呢是我想的，我也是苦想了很久，我说怎么呢反映这个孙国华教授的一生，想的这四句话当不当的请孙国华教授来指正啊。这个是一层意思。第二个就是学习。这个学习首先是我自己要学习。我这个呢在军委办公厅呢工作了10年，从1987年到退下来1996年，这差不多10年时间。这个军委办公厅呢主要做服务系的工作、秘书工作，但是在这之前这几十年的一个长过程当中呢，我是从事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就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宣传工作。所以呢这个我退下来以后我有个心愿，就是我回想了一下我在几十年了从事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宣传，觉得很惭愧，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呢有很多偏差，学的也很不够。所以我就回想我入党宣誓的时候呢，我就讲了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看来我当时这个宣誓啊也是出自内心的，但是很多是表面化的东西，空泛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所以呢退下来的十几年了吧，快15年时间，我就有一个心愿，我说就是因为我在经历呢，我正在经历一个这个时代是个很辉煌的时代，这个毛主席叫天翻地覆凯尔康的时代，经过那么多世界上那么多世纪，中国那么多事情，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有那么多那么曲折，所以我就有个心愿，我就借过这些时机啊， 重新来读一读马克思。马克思究竟是个什么？内涵是什么东西？它精髓在哪里？我就这个心愿。我今年呢，我也讲的，光阴呢，就是如梭啊，我已经都快80了。我就想，我就这么一个心愿，我就在我这一段时间，我能够真正读懂一点马克思，这样子呢，我也好将来回到马克思那里呢，可以汇报一下，是吧？我还读懂了一点东西，是吧？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所以呢，我就是孙教授呢送了我一本他的自述集，是吧？就是他的过去的学术文章吧。我是很认真的，很仔细的，我虽然不懂法学，但是我很认真的从头到尾的我学习了。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呢，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学术著作中呢贯穿了一条红线，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法学化，就法学中国化，就它确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来探讨中国的法学问题。所以我想看到这个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这个概念，我觉得孙教授呢不愧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一个典范。同时呢，我也结合这个学习当中，我也把我这十几年呢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读的一些感受呢简要的回忆了一下。所以耽误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啊，有兴趣我想扼要的谈到我对马克思主义现在目前的一些粗浅的认识。第一点认识呢，我觉得近百年来人类历史的巨大的变化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对，马克思曾经讲过，资本主义啊，花100年的时间创造的这种生产力，比整个人类的以前的人类历史都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它也诞生了无产阶级，确实呢也涌现了一批对无产阶级这个工人阶级的这个理论的探讨，最杰出的就是马克思，就是产生了引领无产阶级前进的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那么共产党宣言里面讲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是很小的，短短的时间发展为蓬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历史产生了这么重大的影响。十月革命、二战以后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新中国的诞生，这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当然后来呢，苏联呢崩溃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呢倒下来了，很多不管西方的这些敌对的分子，或者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那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不行了？但实际经过这一段的检验，恰恰证明为什么倒塌、为什么出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而是执行者错误的理解甚至践踏了马克思主义，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中国建国以后60年，前30年后30年截然不同，前30年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发生很大的偏差，那偏差呢就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那么后30年呢，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所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比的正确性，它的伟大的生命力。所以从这个历史的回顾当中，我就深深地感到，我们正确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对于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层何等的重要。如果我偏差了，就会带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走向邪路，他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这是我讲的一点感受。第二点感受呢，我觉得中央最近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话呢，我觉得呢，是我们思想理论战线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是长期从事这个宣传教育工作的，我感觉我们这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中啊，有很多严重的偏向。我归纳一下，大概是这么几方面，也是三化吧。一个叫简单化，一个叫概念化，一个叫教条化。我自己呢是从事这个工作，我也是在三化当中的。现在三化是不是解决呢？解决了一部分，但是我看很多问题并没解决，现在仍然存在。我就回想一下，我这个五六十年代啊，读共产党宣言，这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是吧？一个就是共产党人他的这个任务吧，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还有一呢，两个彻底决裂，是吧？要跟传统的所有制决裂，要和彻底决裂，要和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当时我理解，就私有消灭一些自由制。那就私有就是一种原罪了，就是一种错误，就是一种罪恶，就不能有私有了，是不是？当时就这样理解。现在翻过来一看，马克思原来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归纳为消灭私有。他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来讲，那么两个彻底决裂也是一样，他是对着批判资本主义当中要有这种传统隔离。所以这个两个彻底决裂就把它绝对化了。当时我记得我还是当宣传部的时候，我在宣传部当部长的时候吧，是不是就是搞了个新五灭资吧，也是一切做反对，这不怎么不是资产阶级做渠道，也是两个彻底决裂执行的结果，是吧？我记得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要发展这个民营经济、私有企业，当时就那个就剥削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上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根据啊。我亲自听到一位伟大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家就讲，现在找到根据了，就七个人八个人就不行了，八个人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东西，那就不能前进了，那民营经济怎么发展起来了？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所以呢，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歪曲的影响很大，直接影响我们的形成。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哪里？在哪里？当然马克思主义包了很多非常丰富，我想呢，在我这个阅读现在阅读这个经典著作当中啊，我一个强烈的感受，我感觉恩格斯啊是最能理解马克思的，也是最能运用马克思的。他自己反复讲，他说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论、这种思想，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一个人的，他就是当一个助手，他当那个宣传先生。实际上呢，恩格斯呢，从这个马克思1883年去世以后啊，一直到1895年，这十多年时间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发展。毕竟当时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发有也有很大的发展，他根据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呢，又提出很多见解，比如说这个议会斗争，是吧？比如说这个暴力革命要慎重，啊等等，是吧？所以恩格斯呢对马克思也是做贡献，但他自己呢总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学生，所以我就怎么样理解马克思？我想了恩格斯的几句话，这个是。给我们深刻的思索的，就是有人问恩格斯，你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对我共产主义理解，他说就是一句话的概括，只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二节最后一句话， 就是要代替阶级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目标，就强调人的自由发展。第二句话，第二个，恩格斯在反复讲过马克思两大重要的贡献，一个是他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像达尔文的这个自然界的进化论一样，原来是不可掌握的，社会向哪里发展，他掌握了。一些重大的事件都要从它终极原因或它的伟大的动力去找，就是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然后呢发展扫除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二个贡献呢，就是特定的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揭示，发现了资本主义特殊的运动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另外呢，我感觉到在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当中呢，反独立论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称为这个马克思的百科全书。这里面就是辩证唯物论，意识唯物论，就是教导我们呢，一切按照用辩证的思想、唯物的思想去处理一些问题。我觉得恩格斯讲的，我想到这几点呢，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所在。其他的恐怕又跌入不到这个里面来。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呢，我感觉马克思主义呢，它不是停止的，它也不是僵化的，它是发展的，是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前进的，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呢，我们简单从《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就可以看出来了。每篇序言呢，就讲到这马克思这个原著1848年写的东西是历史文件，不好更改。现在看到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是它一些具体措施呢，那是有变化的，并且随着历史的条件的变化来灵活的运用。所以我感觉到这个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现在这两位伟人呢已经去世100多年了，世界上又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巨大的变化，这是马克思就是所没料到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再去套马克思很多结论，那就不一定很适合了。我们只能沿着马克思指的方向，他的理论，他的观点，去我们自己去探索，找出新的路子，按照这个方向走。如果再去套马克思主义，那可能呢，那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所以我觉得，中央提出来这个中国化，叫中国是时代化、大众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讲的第二点认识。第三点认识呢，我就当前我们要大力加强或改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是一项重大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个历史工程。首先呢，要重视起来，全党、全国、全民都要重视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呢，是写入党章、写入宪法的，它是中国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础。我是讲了三句话，这马克思主义是立党之本，是建国之基，是聚民之魂，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同时呢，要改进，我们不能躺在书本上学习，要结合历史来学习，结合现实来学习，结合重大的事件来学习，结合现实的自己的思想状况来学习，只有在结合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精髓才会理会到，是吧？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我就是随便说说，或者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专家学者教授指正，谢谢大家。
谢谢陈建宁中将，谢谢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深刻的解读。